敬畏上帝一种认知语言学方法。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点十分。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关于敬畏上帝一种认知方法的教学。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点一零。欢迎收听这场关于敬畏上帝或敬畏上帝的思考讲座。Adonai 来自旧约，也有一些来自新约，但主要出现在旧约，特别是作为箴言 9.10 中伟大声明的背景，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最后会从智慧的角度来探讨，但我们需要讨论敬畏上帝这个更广泛的概念。今天我想运用语言学中一种名为认知语言学的新工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用它作为过滤器来审视敬畏上帝这个概念，看看它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来理解这种敬畏上帝。这种敬畏在智慧，尤其是在智慧文学中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想说的是，敬畏上帝一直被称为智慧文学的座右铭、核心原则或首要起点。本文将运用认知语言学重新审视圣经资料，这在探究这一短语的多种语义含义之间如何关联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探讨智慧文学本身中较为简洁的表述之前，我们将先探讨历史和先知的叙述，以及他们对敬畏上帝的更详尽的描述。许多作家都对敬畏上帝给出了定义。考克斯认为，敬畏上帝是一种良知，要求人们在理智上坚守神圣秩序的原则、生命善的理念以及成功的保障。敬畏上帝是一种心态，而非行动。他几乎与知识同意，尤其是在箴言第一章至第九章中。特里恩则略有不同。他更详细地描述了对上帝的敬畏，认为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与对神圣的认知息息相关，而神圣的认知又先于随之而来的排斥、吸引、着迷、敬畏、崇敬、爱、信靠、信仰、敬拜和爱慕等反应。福克斯排在第三位，谨慎地避免将恐惧与智慧等同起来，并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恐惧和惧怕会线性发展为更为平淡的宗教和虔诚的抽象特质概念的观点。这出自迈克尔·福克斯及其关于箴言书的巨著。这里有一个练习，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敬畏上帝的概念。我们将其与上帝的愤怒进行比较。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组合。组合是相互作用的符号的有序组合，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换句话说，对上帝的敬畏，那些东西它成为一个短语，或者说是一个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的愤怒有序组合的短语。相互作用的符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但我们有一个在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中出现的次要的东西，即属格，对上帝的敬畏。这是一种属格结构。这与上帝的愤怒做比较。例如，在罗马书 1.18 分钟，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攻击一切不虔诚和不义的事。这是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称之为主格属格，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是一个主语。这是神的愤怒。这愤怒临到那些不义不敬虔的人，临到那些压制真理的人，明白吗？正如我们所知，神在罗马书第一章放弃了他们。所以神的愤怒就是神的愤怒。上帝是主语，愤怒，然后需要有一个宾语，好吗？对那些不义的人，好吗？所以当我们说敬畏上帝时，我们指的是上帝愤怒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是主语，愤怒是他的感受。那么敬畏上帝呢？敬畏上帝就是上帝害怕吗？上帝是主观的吗？不不不，敬畏上帝是属格的宾语，也就是说敬畏上帝。上帝是敬畏的对象，而不是主语。所以你必须意识到，这是所有格的宾语。这是对上帝的敬畏。这种恐惧的对象是上帝，而不是上帝本身。所以稍微区分一下，这里有点好玩。那么什么是恐惧？让我来描述一些恐惧的情形。恐惧是什么？恐惧是好是坏？还是它的含义模糊？恐惧。想到恐惧，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情景。我陪她走路上学。我送她去杰斐逊小学上学的原因之一是，她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我想她其实是个毒贩。 他家有一道铁丝网，铁丝网后面还有一只大狗，一只黑色的大狗，我想那可能是杜宾犬或罗威纳犬之类的。我女儿上学路上路过那栋房子，总有条狗冲过来，用鼻子蹭着栅栏，然后狂吠不止，几乎要把女儿弄死。我庆幸她没跑出来。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有点害怕。她害怕这只会攻击她的狗。所以爸爸会送她去学校，当然爸爸也会照顾好这只狗，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所以这是一种恐惧，害怕狮子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恐惧。恐惧是好的。你知道，恐惧、逃跑等等。恐惧教会你逃离危险。所以他对狗的恐惧我也亲身经历过。事实上，这种恐惧在我的一生中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有一栋房子。在房子的顶上，我必须爬上去粉刷。房子的顶很高，我有一架40英尺高的梯子。所以我会把一架40英尺高的梯子靠在房子的一侧。然后我会爬上梯子。然后在梯子的顶端，我会站在几个最上面的横档上，因为到达顶部大概需要45到50英尺。所以它实际上超出了梯子延伸的范围。所以我小时候，我会让我的一个儿子扶着梯子，这样梯子就不会滑出来之类的，然后我就爬上去，把需要刷漆的装饰条刷上去。所以小时候我完全没有恐高之类的恐惧。我家在新英格兰，经常会遇到东北风暴，人们管它叫东北风暴。这种风从海上吹来，风力非常大，每小时60至70英里。我的屋顶从建好的时候就密封不好，所以屋顶瓦片就会被吹掉。所以我几乎每年都要爬上屋顶，把瓦片钉好，再把那些被风吹掉或翘起来的瓦片重新钉好。所以我得爬上去，爬到屋顶上去。你知道，在修屋顶的时候，我用这个来简单区分屋顶。如果你把锤子扔到屋顶上，它滑落了，那你就得非常小心了。其他屋顶也一样。比如我在印第安纳州维诺纳湖的时候，我会把锤子扔到屋顶上，没问题。锤子就在那儿，你可以走动，也可以在屋顶上打滚，完全没问题。在新英格兰，屋顶要陡得多，比这更陡。所以当你把锤子扔上去，它会落下来，这告诉你，哇，你可能会滑下去，从屋顶到地面有19英尺高，你会受伤的。所以不管怎样，我们把梯子放在那里。我以前会爬上去把瓦片钉好，你知道的，我没想太多，因为我有个儿子帮我扶着梯子之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怀疑自己。有一年，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把屋顶上大约8英尺高的瓦片都吹掉了。所以我不得不爬上去，跨坐在屋顶上，把瓦片钉好，有些瓦片还倒着钉回去了。于是我把瓦片放下来，你知道，我当时跨在屋顶上其实是往下看，然后突然意识到，第一，没人扶着我的梯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差不多是空巢老人了。我的儿子们都走了，我的孩子们都走了。所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老婆去上班了。然后那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意识到，我的天哪，如果我从上面掉下去，没人能接住我。没有屋顶，没有梯子扶手，我可就麻烦了。突然之间你变老了，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突然间我意识到，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突然间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到害怕，害怕而且恐高。有一次我们去西班牙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和女婿去的时候，我们去了巴塞罗那郊外一座非常神奇的修道院。我们到达的地方离地面大约有2000英尺，垂直向下，垂直向下。你可以走到边缘，然后只是下方。然后突然之间你会有这种感觉，伙计，再走一步就到了，但要从边缘往后退一步却很困难，因为你意识到那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恐高症，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恐惧可以是好的恐惧，就像我说的，它会随着人的一生而改变。一个人年轻时害怕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形成不同的恐惧。比如像蜘蛛这样可怕的恐惧，有些人害怕蜘蛛，我女儿就害怕蜘蛛。我们家以前有个仪式，爸爸会进来杀死蜘蛛，然后带着蜘蛛之类的东西在屋子里追他。所以，那里的人害怕蜘蛛。所以，恐惧有好有坏，也有丑有丑。当你恐高的时候，恐惧是好的， 但当你独自在高处工作，或者有狗可能会冲过来咬你之类的，你或许应该害怕高处。开车开得太快之类的，你也应该害怕。有些恐惧是好的，能保护我们。但也有一些恐惧几乎是无理的。你必须小心。所以，好的、坏的、丑陋的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动机，而不是一种行为。然后你退缩，你退后一步，你就不会再继续做带状疱疹之类的事情了。以上只是一些关于恐惧的概念，关于恐惧情绪的本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现在我想介绍一下这张概览图。这张图表将展示敬畏上帝的各种含义。含义如此多样，我只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之后我们会逐一讨论这些要点，并在最后汇总成一张图表。但这仅仅是对恐惧含义多样性的初步介绍，仅供参考。所以有一种恐惧，有一种类型的恐惧，我想说那就是对恐怖的恐惧，就像爬上去却害怕高处之类的。只是这一次，这就是所谓的神秘震颤。这说法出自一位名叫鲁道夫·奥托的人之口，他写了一本书名为《神圣的观念》。他将神圣与敬畏联系起来，并认为上帝是如此伟大，以至于当一个人看到上帝的形象时，他会彻底崩溃。这个人真的太棒了，简直让人难以抗拒。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像你，总之当某件事太精彩的时候，它会让你不知所措。所以这将是神秘的震颤式的恐惧，这与恐怖有关。今天很多人，我们需要思考这一点。每当他们听到敬畏上帝这个词时，他们就会说，哦，他说的是敬畏上帝，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实际上的意思是敬畏和尊重。我想说，不，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把敬畏上帝理解为神秘。Tremendum, 上帝的威严、恐惧、惊恐、颤抖，诸如此类。所以要小心那些淡化他的人，他们试图说，嗯，敬畏上帝，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会引用约翰一书四章的某些经文，我们一会儿会看。不过无论如何要小心。在这个神秘之中，有恐惧，有敬畏，有真正的对神的敬畏。巨大的意义。对上帝的敬畏也用于某种道德语境中。这通常用于律法中，并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术语，它通常指对圣约的服从。结果就是一个人敬畏上帝。这更像是一种圣约或顺服，其中确实使用了敬畏上帝这个词，但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的顺服。在一些关于以色列的邪教经文中，当谈到献祭、圣殿之类的事情时，它通常指崇拜。因此敬畏上帝可以指崇拜或敬畏。然后人们怀着敬畏、崇敬和敬拜来到上帝面前。这正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这在邪教的语境中很贴切，它通常意味着这一点。在智慧文学中，它常常与美德或品格的概念相吻合。因此这一篇就包含了对上帝的敬畏。因此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这样的想法。这更像是一种美德和品格的概念。此外还有恐惧和惩罚的概念。恐惧的概念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种感觉，至少最近这种感觉不那么强烈了。但我长大了，现在也老了。我父亲是个严于律己的人。顺便说一句，这对我的一生大有裨益。但他有一件事，我们会出去，我和哥哥还有我爸爸会去打蛙。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他不得不出去打蛙，因为当时食物匮乏。所以他们就去找泽地，用一种叫做蛙桨的东西猛击青蛙的头。它是橡木做的，大概这么宽这么长，上面有个把手。青蛙浮出来的时候，你就敲它的头，有点像打地鼠。然后你把青蛙带回家，放进它居然把裤子的腿剪掉了什么的。把青蛙放进去，我们回家吃，我们吃的是青蛙腿，味道像鸡肉。总之我们吃青蛙腿。我爸爸也学会了怎么做。所以一直都有这个青蛙奖。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实际上已经去世20年了。还有我哥哥，你知道我父母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被分了。然后我哥哥说，嘿，泰德，你想用蛙奖吗？蛙奖总是放在旁边，我爸爸管教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桨打那边。我哥哥和我都知道，我们不想被桨打到屁股上。所以我们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害怕，从而乖乖听话。 确实如此，但一直都是这样，它从来没用过，也没在我们身上用过什么。不过我们用它捉过很多青蛙。还有，不管怎样，那块桨我把它放在楼下，提醒我各种成长经历，它引发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走上了正道。所以圣经里也有对惩罚的敬畏。我们敬畏上帝是因为他是惩罚的施行者，而我们不想受惩罚。谦卑，生而为人，虔诚。这又一次表明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受造物。敬畏上帝实际上会让一个人在意识到自身无助时变得谦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无力抵御那条大狗。所以这种无助感导致了一种谦卑，并意识到了谦卑或者说是受造物。他是神。他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无人能与他相比。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造物，因此我们应当虔诚。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遵守教规是另一回事，只是遵守教规，遵守上帝所赐的律例和规章。有时人们会用对上帝的敬畏来代替那些律法。最终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而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并非指所有敬畏上帝的人。圣经中很多时候提到敬畏上帝，指的是外邦人，敬畏上帝的外邦人，他们普遍具有敬畏上帝的道德品质。所以他们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圣约群体的成员，也不意味着他们是，你知道，但他们敬畏上帝，意味着他们是有道德的人，是好人。无论如何，这都会被使用。所以敬畏上帝将被用来指代那些在以色列之外，在圣约之外的道德人士。所以这只是一些通用的类别。我们将逐一逐一讲解，并在接下来部分进行更深入的阐述。现在我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语言背景，比如什么是转喻，以及为什么我认为转喻是理解敬畏上帝的关键。转喻这个词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一种文学比喻，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所以我们明白了，你必须小心地把东西加在一起，比如对上帝的敬畏，把敬畏和上帝加在一起。砰，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对上帝的敬畏。现在事情不再是那样简单了。转喻给了我们一些发展。例如把东西加在一起就得到了 soft 加 ball。Softball 就是把球放在一起，一个又大又旧的垒球就是一个更软的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之为垒球。你有一个门铃，那是你家门口的铃铛，所以它是一个门铃。好的，这些是加在一起的。卧室或者说是一间有床的房间，那是你睡觉的地方。好的，生日就是出生，它是你出生的那一天，你庆祝这一天。实际上我们的孩子现在都按出生周计算了。所以无论如何，你必须小心这种语义上的附加方法。有时它不起作用。好吧，你可能过生日了。好吧，跟我说说什么是黄油加苍蝇，也就是蝴蝶。当你想到蝴蝶的时候，你会想到黄油和苍蝇吗？这不太搭吧。菠萝是松树加苹果，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不这么认为。有蓝莓，也有黑莓。还有草莓。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两个字母分别代表了浆果的颜色，蓝莓和黑莓。但是当你去草莓园的时候，你会说，哇，稻草长什么样，我希望它看起来不像你的草莓。虽然现在杂货店里大多数草莓长起来像硬纸板，我猜像稻草，但它们应该是红色的。好吧，虽然现在草莓园里种植的草莓种类不同了。所以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转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并非一种用来表达反讽或类似含义的修辞手法。它不像夸张，为了强调而夸张的修辞手法，反讽、重复、讽刺，有时也用于铺垫或者另一种修辞手法，例如马太福音中关于走出埃及的双关语，例如我给我儿子起名叫什么。旧约中有很多双关语，先知们尤其喜欢用双关语。包容和包含通常是一种修辞手法，他们用相同的词开始和结束某件事。有些人称之为疏挡，但其实他们开始某件事，然后以相同的东西结束。这叫做包含 inclusio, 或者说包含疏挡。此外还有交叉配列 chiasmus, 这种结构随处可见。 古时候，人们在交叉配列上会用到一种很大的符号，比如元素 A 后面跟着元素 B，B 后面跟着素属元素 B， 素属元素 B 后面跟着素属元素。如果你把 A 和 A、B 和 B 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 X， 就像英语里的 X 一样，在希腊语里叫做钥匙 Key， 这叫做交叉。好的，第一个元素和最后一个元素匹配，第二个元素和第三个元素匹配，所以它有点像 B 素数 A 素数，然后像 X 那样的东西叫做交叉。旧约圣经和其他经文中都有无数这样的表达，你得小心别用的太多了。我想说的是，当我说敬畏上帝是一种转喻时，我指的不是修辞手法。认知语言学教会了我们大脑思考语言的某些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世界上所有事物，你知道这有点像一对一。好吧，人们喜欢这样，因为你知道这是字面上的一对一。如果世界上每个物体、每件事、每个人都有一个词，那你就得学几十亿个词了。所以语言的效率比这更高。所以你有一辆车，然后你就有了不同类型的车，特斯拉和丰田。即使是丰田汽车，也有 RAV4、凯美瑞和 SUV 等不同类型的车型，即使在这个类别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将事物构建成这种语言的。所以我想说的是，转喻并非一种修辞手法，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隐喻和转喻截然不同。我先举个例子，首先我来举个转喻的例子。转喻是指一个词用来触发另一个词，而另一个词又用来触发其他事物。比如民数记24章17节说，有杖要从雅各而出，有杖，有杖要从雅各而出。那么经文用到杖这个词，它实际上是指杖还是指王的替代物？一位王要从雅各而出。经文说雅各是指雅各和以扫吗？你知道就是创世纪里的那些人吗？不，经文说雅各是巴兰在民数记22-24章说的。巴兰说有杖要从雅各而出，他的意思是雅各是以色列的替代物。所以一个词可以指另一个词。所以雅各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权杖实际上指的是国王。认知语言学认为这就是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我们的大脑会因为两种原因而无法学习数十亿个单词。那就是我们会使用隐喻和转喻来扩展语言。所以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cobson 在一篇关于隐喻与转喻的比较和对比的文章中，将转喻描述为两极之一。隐喻位于一极，而整个思维方式则以范式替代和跨心理范畴的映射为特征。我稍后会回顾一下转喻的含义。转喻是另一极，另一极是转喻，所以隐喻是类别之间的映射，转喻是范畴内的映射，是一种更连续的事物类型。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例如隐喻，我们在这里稍微打个比喻，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是一个比喻，我们是在呼唤上帝，我们不是说上帝是牧羊人，我们说上帝就像牧羊人。我知道主是我的牧羊人，我不需要他，他让我躺在青草地上。虽然现在新英格兰四月还在下雪，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无论如何，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好吧，主，或者诗篇第一章，他要像一棵树。现在，人与树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有趣。人类如何像树？人类有树干，我们有枝干，我们有根。好的。所以有很多含义，你可以由此得出很多比喻，人类就像一棵树。好的，它甚至还有叶子。好吧，但无论如何，它应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的，这是隐喻性语言。它映射了一个类别，树木实际上并不像人类。所以它们是两个独立的语义类别。一是植物中的树。那么人就像植物一样。怎么会像植物一样，像草一样枯萎凋零呢？所以人类逐渐消亡。好的，你看到很多植物都归于同一类别，所以有些植物被比作人类，但这些都是跨类别的。它就像一棵树，它怎么会像一棵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的树呢？ 所以你就会明白，果实和其他事物在树木和人类之间有着不同的映射，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别。这就是隐喻。另一方面，顺便说一下，诗篇非常具有隐喻性。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用了非常隐喻的词，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用了非常隐喻的词，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用了非常隐喻的词，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很有比喻性，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很有比喻性，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很有比喻性，它要像一棵树。好的，诗篇里很有隐喻性，它必如树。好的，我扮演一个男人，我将成为这样的人，而那棵树就像我的主是我的牧羊人。箴言和智慧文学里的东西更多的是转喻，但就像懒人勤劳的手。好的，现在你是不是要小心谨慎，小心勤奋的手，或者说勤奋的手和懒惰的手，勤奋的手和懒惰的手。懒惰的人指的是人，勤奋的手指的是勤奋的人，而手指的是经常用来做事的人。所以勤奋也就是那种手代表着人，勤奋的人。好的，你得了恶人的嘴，恶人的嘴。所以你得小心，得把那张嘴从你身上除掉，你的嘴。这不只是指嘴，嘴是恶人的象征，指那些常常用嘴作恶的人。所以这类事情就是转喻。注意，嘴巴与人相连，勤奋者的手与人相连。所以它不是跨类别的，而是在类别之内，向下相邻的，沿着类别向下，一个人有一只手，一个人有一张嘴。这些都是同一类别的。比喻它就像一棵树栽在河边。他这个人就像一棵树，跨越了类别。转喻是一种向下分类的手法，它们被称为题喻。实际上，转喻比简单的题喻部分代表整体要复杂的多。你会看到恶人的嘴或者勤奋人的手。好的，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提供了通往另一个概念实体目标的心理通道。所以，勤奋之手实际上是指代，指的是勤奋之人的目标。所以你有一个指代目标的载体，转喻，对吧？所以勤奋之手指的是勤奋之人，恶人之口指的是恶人，对吧？所以有载体和目标，有载体和目标。好的，现在这个比喻，好的，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我这里有一位朋友，他谈到了转喻的多义性或多重含义，以及他们实际上是如何用途广泛的。那么他说，学校这个词呢，你们都知道学校的意思，对吧？好吧，学校这个词怎么用呢？从转喻的角度来看，学校这个词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迪尔文指出，他们必须等到放学后才能放假。学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必须等到放学后才能放假。学校指的是学年。所以学校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学年，也就是你可以放假的时间。这和说他应该远离学校是不同的，他不应该再远离任何学校了，否则他会不及格。他不应该再逃课了。那是什么学校？学校是参考课堂教学的。你最好不要逃课，去上课，否则你会不及格。所以你知道，第一所学校是一个学年。这是学校，也就是教学，这就是教学。第三所学校是罗宾被要求向学校提交报告。罗宾被要求向学校提交一份报告。现在那个报告可能指的是学校董事会，它指的是学校，学校指的是学校董事会。一个词被用来指代另一个词，一个用来指代另一个词，学校董事会的载体。与其说是学校董事会，不如说是学校，然后就指代了。他们都是学校类别中的两个类别，但他们的布局是连续的。学校今年不会加薪。学校今年不会加薪。现在学校也就是行政部门，基本上是你们的行政部门，你们的管理层和你们的董事会都没有给学校加薪。所以学校也就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没有给加薪，但他们却称之为学校。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茶或床这样的词。我要去睡觉了。好的。那么上床睡觉是什么意思呢？床是什么意思？床的意思很简单，我要去睡觉，就是我要去睡觉。好的。所以我要去睡觉，就是我要去睡觉。 现在换一种说法，我结婚了之类的，我说我要睡觉了，可能是在请求性生活之类的。也可能是我要睡觉了，或者因为我生病了，我感染过几次新冠病毒，你知道，我生病了。我要睡觉了意味着我生病了，因为生病，所以我要躺下。好的。所以这就引发了这种事情。所以床这个词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含义。这些都是转喻。床被用来引发疾病之类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同类型的转喻，然后我们会把它们运用到我们对敬畏上帝的讨论中。认知语言学思考事物的方式。首先，存在着部分代表整体的现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它通常被称为题喻，但实际上它是作为类别转喻的一部分的题喻。题喻比转喻更具体。嘿，你这套轮子真不错。现在，当你跟一个人说话时，一个家伙开着他那辆非常漂亮的车或一辆非常酷的车过来，然后你说，嘿，这些轮子真漂亮。你指的是它的轮毂盖、轮胎之类的东西吗？不。一套漂亮的轮子，你又用轮子作为载体来触发汽车。你用轮子，也就是载体，来触发汽车，也就是目标。所以你会说，嘿，这套漂亮的轮子。好的。所以这就是整体的一部分。恶人的嘴。这是个题喻。题喻。好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以部分带整体。这是一种转喻。用类别来指代某个成员，当类别被提及时，它就触发了，并成为一种媒介，从而联系到该成员。所以你说的药丸，古时候的药丸通常指的是避孕药。所以你说的药丸触发指的是避孕药。这是一个用来指代特定成员的类别。好的。你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你指的是该类别的成员，比如说施乐复印机。所以你说要复印，就去复印机那里复印一份。还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不需要复印件了。现在所有东西都在网上了。但无论如何，你以前常说去施乐复印机复印。这又是一个特定于会员的词，施乐公司制造，制造施乐复印机。他们制造复印机，但复印机确实存在。这种技术发展的如此之快，如此普及，以至于每个人都称之为 Xeroxing， 意思是复印某物。所以施乐 Xerox 是如今复印机领域中的一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复印机，但我们称之为施乐、施乐之类的。在施乐机上，它实际上指的是整个复印机领域。所以这个领域指的是载体。成员是目标，成员 Xerox 对应复印类别。所以这是类别的成员。通用对应特定，通用对应特定。大男孩不哭。所以你说大男孩不哭。这大概指的是孩子，比如说爱哭鬼之类的特定情况。哦，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或者别的什么，但也许他是个爱哭鬼。所以你说大男孩不哭。我们中的一些人花了余生去学习，才弄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意思。所以一个泛指一个特指，一个泛指一个特指。还有认知方面，我只是想跟进一下，这里有两组笔记。这种转喻的其他类别，神秘的思维方式是针对泛指的。所以你之前说的大男孩不哭指的是特定情况。现在你又说了特定情况指的是另一种情况。我复印了一些。我复印了一些，所以这只是针对一种通用的事物。行动的代理人，比如写一本书。现在写一本书，写一本书，这是一个代理人，作者，你指的是作者写一本书，但你所做的行动指的是写一本书的想法。所以你用作者这个词，然后触发有一个载体可以到达这个词目标，也就是写书。然后代理会产生一个动作，所以你用代理来触发这个动作，也就是目标动作。这个动作的结果就是美化花园，美化花园。景观设计是行动的结果，所以你做的某个结果会触发某个行动。行动指的是实际的园艺工作，种植、修剪和收割。基本上你说的景观设计就是建造花园并进行景观美化。所以景观设计是一个结果，它指的是某个行动、种植以及你在那里做的所有事情。所以这是另一种转喻。笔是代理人的工具，一种工具，他写道。现在笔不写字了， 我猜他们现在有了拜登总统正在使用的自动笔，或者不管他是否知道。但无论如何，你拿着一支笔，然后他写字，好吧，笔基本上指的是作家。好吧，这支笔写了一篇文章，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支笔写了一篇文章。所以你可以用一种工具来指代写作的代理人。所以这些都是转喻，另一种转喻是产品生产商。哈雷听起来很棒，哈雷听起来很棒。现在当我说哈雷时，你们都知道他就是哈雷戴维森，他们制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摩托车。所以当你说哈雷听起来很棒时，你基本上是在引用，你用哈雷这个词，生产商，哈雷生产商来指代摩托车这个产品。所以你用哈雷来指代摩托车。所以它是产品的生产商，一个团体的聚集地。我们都说华盛顿决定了一切。那么华盛顿这座城市真的决定了一切吗？太多了。好吧，华盛顿决定了一切，我们不是指华盛顿市，而是指华盛顿的国会，它负责做决定，制定法律，监管架构也都在华盛顿，所以这些都是华盛顿决定的。所以这类事情你指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用华盛顿这个词作为攻击目标，目标是制定法律的国会，或者制定法规的监管州。你用一个完整的事件来指代一个子事件，完整事件用来指代一个子事件。比如说比尔开车去波士顿，比尔开车去波士顿，这是什么意思？比尔开车去波士顿。现在驾驶可能包含子类别，好的，整个事件包含子事件，他给汽车加油，他开车，规划路线，在谷歌地图或其他网站上绘制路线图，然后他开始旅行，好的。所以他开车指的是构成这一切的事件。所以你有一个完整的事件，触发一个子事件，一系列子事件。最后这里你得到了结果或原因。约翰拉长了脸。约翰拉长了脸。你说哦，你的脸拉长了。现在拉长脸被用作转喻来引发悲伤，好吧。效果就是拉长脸。原因是悲伤，对吧？所以目标是悲伤，载体是拉长的脸。这就像是一个关于大量转喻及其运作方式的例子。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们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箴言书里。其实等你也开始理解这一点，如果你想进一步探究，我就直接用我脑海中想到的那个词来解释。但上帝的名字，圣经里说的是那个名字。圣经里说的是那个名字。他说的是名字。而哈希姆 Hashem 这个名字指的是上帝。所以即使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种转喻，指的不是名字本身，而是亚威、妖伟或埃洛希姆 Elohim， 或者其他任何你想用的名字，上帝 God， 上帝。但他指的不是名字，怎么说呢？他是用名字这个词来指代上帝。所以这是一种转喻之类的。现在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转喻，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隐喻和转喻，跨类别的隐喻，跨类别的转喻，其形式非常非常多样。让我们举出圣经中最清晰的转喻来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创世纪31章42节基本上说的是敬畏以撒。敬畏以撒是对上帝的一种替代。对以撒的敬畏其实是上帝的象征。好吧。所以以撒对上帝的敬畏其实是一个转喻。如果我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及以撒的敬畏。所以再说一遍，我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及以撒的敬畏。事实上你会注意到，在很多译本中敬畏一词都是大写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其实是指上帝而言的。好的。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这里说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所敬畏的神。以撒的恐惧促使他想到这就是上帝。好吧。如果上帝站在我这边，你现在肯定就让我空手而归了，雅各对拉班说。在创世纪31章，这是一个清晰的例子，对上帝的敬畏或者对以撒的敬畏实际上会触发某种东西。所以在那个语境中，敬畏会触发对上帝的敬畏，这是一种转喻换位的理解。好的。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称之为神圣的敬畏的概念。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多年前一位名叫鲁道夫·奥托的人写的一本书，名为《神圣》。 因此这部分内容将基于他对神秘的理解。震颤。神秘是什么？震颤。我把这叫做神圣的恐惧。神圣的恐惧是神圣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圣的文本。摩西寻求上帝的面容。你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恐怖的概念。这就是恐惧，这就是恐怖。好的。这不是敬畏。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没能驯服它。恐惧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令人站立和恐惧。诸如此类，恐惧，恐惧，恐惧，恐惧。但它也与敬畏、庄严、令人震惊、对神圣、伟大或纯洁的惊叹反应有关。换句话说，当你看到如此壮丽的事物，它会让你谦卑，你也会产生这种恐惧感。我明白这一点，在山川大海之间，你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我觉得去海边看看那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真是太棒了。或者去看看群山，看看落基山脉那些巍峨的群山，那感觉真是太震撼了。我通过沙漠和这个神秘事物得到了它，特雷门杜姆。我去的时候开车去加州拉罕布拉夫勒神学院，听一位名叫莱斯利·艾伦的老师讲解以西结书。当然，我必须开车翻山越岭，先到丹佛，再翻越山脉，再南下到内华达州，最后到洛杉矶。我还得穿过一片叫做死亡谷的沙漠。我非常敬佩沙漠。20世纪70年代我住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和两个朋友徒步穿越沙漠，我差点脱水而死。那感觉太可怕了。之后，我来到一片沙漠，看着这片死亡谷。我儿子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还在那里接受过莫哈维毒蛇 Mojave Viper 等地的训练。我来到沙漠，放眼望去，目之所及，一片纯粹的沙漠。你知道，如果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走不出来了。这里太远了，我知道那种几乎要命的感受，那种感觉太可怕了。你看看沙漠。沙漠美极了，所以它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忍不住想出去探索。但与此同时，你又会心生敬畏，甚至会感到恐惧和害怕，因为意识到这片沙漠如此辽阔，我可能在这里化为乌有，我可能会死在沙漠里，甚至无人知晓。所以你要做的是穿越死亡谷，趁着清晨还冷的时候出发，这样你就能穿过大部分沙漠。开车穿过那片疯狂的地方花了2个小时。总之，这种庄严伟大和令人敬畏的感觉，常常与那种因上帝的圣洁而产生的恐惧和畏惧联系在一起。这是鲁道夫·奥特曼对神圣的理解。鲁道夫·奥托在他的书中也体现了上帝的纯洁和伟大。当人们意识到上帝的伟大时，就会明白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正借助哈勃太空望远镜探索宇宙。你会意识到宇宙的浩瀚，你会意识到我们身处地球这个小小点上。而我现在身处马萨诸塞州这个小小点上，我住在一所房子里，你会意识到宇宙并非只关乎我，它要大得多。你会意识到与这浩瀚的宇宙相比，你是多么渺小。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他说了一句话，一切就都发生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会意识到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和令人敬畏，你会觉得哇，正是这种惊叹的因素吸引了你，这就是奥秘，这个想法很棒。现在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出埃及记3章6节，摩西说，哦，神啊，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因害怕而蒙面，那是我们用来表达恐惧的词，没错，那是 Yair，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Yair， 在希伯来语重译为恐惧。他蒙面是因为他害怕在燃烧的荆棘丛中看上帝，而上帝正要来呼唤摩西。摩西，他蒙面了，上帝说，摩西，脱掉你的鞋，你站在圣地上。注意恐惧和圣洁之间的联系，你得到的是同一类东西。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说，圣哉，圣哉，圣哉，我已解脱，这种解脱感、谦卑感源于上帝的同在。我想你在创世纪第2章和第3章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上帝来到他们面前，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躲避上帝的同在，所以就有了恐惧、躲藏之类的想法。使徒行传37章32节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惊，好吧，摩西战惊，不敢观看。所以这里就把恐惧与战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好吧， 我想那是索伦·科尔凯郭尔写的一本书，其实是《恐惧与战惊》。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出埃及记20章18到21节，当众人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和山上冒烟的时候，他们就都害怕起来。再说一次，这是我们的耶尔字眼，我们敬畏的字眼。他们害怕，他们恐惧，他们颤抖。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敬畏之类的。不，这是恐惧和颤抖，他们颤抖着，远远地站着。注意，他们想要与引起恐惧的东西保持距离。好吧，所以当我女儿经过那条黑狗时，她想要一些距离，想要用篱笆拴住，以免狗咬到她之类的。尽管这在与上帝对话时是褒义的。对摩西说，摩西，你和我们说话吧，我们必听。不要让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惧怕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你们不差遣人去。奥秘中出现了敬畏上帝的因果关系。 Tremendum 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出埃及记第14章第10节和第30节第31节中的一种包含形式。对不起，是出埃及记14、10和31。这就是他们穿越芦苇海或红海的地方。所以他以对上帝的敬畏开始，也以对上帝的敬畏结束。所以他有点像这种包容性，这本书的开头和结尾都突出了对上帝的敬畏，这种神秘感。非常棒的想法。好的，出埃及记14章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追赶，就甚惧怕，极其惧怕。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的大能。所以人们敬畏耶和华，他们信靠耶和华。也请注意这里的联系，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信靠他。好的，所以这里的敬畏与信仰以及他的仆人摩西都联系在一起。这是经典之作，它始于恐惧，终于恐惧。当他们目睹上帝的伟大作为，看到大海在他们面前打开，他们渡海而去，然后海水倒在埃及法老身上时，恐惧油然而生。然后突然间，那是什么？他们敬畏上帝，并且相信他。他们见证了他的大能作为，他在历史上的大能作为。这些大能作为引发了恐惧，而恐惧又促使他们对他的信仰，或者说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恐惧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好的，这段经文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因果关系与对上帝的敬畏之间的联系。这是《生命记》5章24至29节。既然如此，我们何必死呢？这大火必吞灭我们。说到上帝和他的显灵，显灵就是上帝的显现。Theo 等于上帝， Fanny 等于显现，上帝的显现，神之显现，神之显现。如果我们在听见上帝，我们的上帝的声音，我们就会死。因为凡有血气的，有谁听过永生上帝从火中发出的声音，像我们一样，并且仍然活着。走进上帝，聆听他要对我们说的一切，聆听他要对我们说的一切，我们必听见，也必遵行。注意这里与顺服的联系。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话。耶和华对我说，现在神正在跟摩西说话。这真是太酷了。我听到了这些人对你说的话。他们错了，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在摩西五经中，你很少听到上帝说，嘿，他们说的是对的。通常他们是在反抗上帝，或者你知道，反抗摩西之类的。在这里他说，上帝听到他们对他的恐惧后，说了一个神秘的 Tremendum 之类的事情。当他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之后，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哦，愿他们有这样的心，永远敬畏我，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再次，这里的敬畏一词引发了顺服，而这奥秘，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这就是生命记第5章24至29节。好的，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想法，我引用了诗篇89篇6节。我们来看看。诗篇89篇6节提到了这一点，我接下来要跳到以赛亚书41章23节。请告诉我们，以赛亚书41章，这样你就能理解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告诉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好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是行善还是降灾，好让我们惊惶恐惧。沮丧和恐惧，这种恐惧的反应。好吧。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是上帝的，你是上帝的。NIV 圣经说，做善事或做恶事，使我们惊惶恐惧。注意 ,ESV 圣经说，惊惶恐惧。NIV 圣经说，惊惶恐惧。那里确实有惧怕这个词。以赛亚书8章12至13节说，你们是谁？竟敢说这些人所说的阴谋是阴谋。你们不必惧怕他们所惧怕的。换句话说，他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惧怕，说道，不要惧怕他们所惧怕的别神，因为别神根本不是神。他说，你们当敬畏我。他们所惧怕的，或所惧怕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们当尊他为圣。注意圣洁与敬畏之间的联系。他要成为你们的敬畏。他将成为你的恐惧。他将成为你的恐惧。好的。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敬畏，还有敬畏。他必成为你的惧怕。然后他将成为圣所。好的。但以色列的两家将成为绊脚石，绊脚石成为耶路撒冷居民的网罗和陷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们。当上帝警告以赛亚不要惧怕他们所惧怕的时，他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恐惧或惧怕。好的。基本上指的是伊朗或叙利亚即将对撒玛利亚和犹大发动的攻击。你们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要敬畏他。他才是你们该害怕的人。好吧。跳到先知下面，这个神秘的理念是一样的。Tremendum 思想出现在以赛亚书或耶利米书第10章第7节。谁不敬畏你？万国之王啊。请注意他这番话有多么大胆。他正在反问。反问句不需要答案。反问句是一种修辞手法。好的。你问一个问题。以前我教书的时候会问一个反问句，有些人听不懂这个反问句。然后他们就举手回答。这是个反问句。反问句是用问题的形式来陈述的。如果你没看懂，它其实就是一个陈述句。你要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根本就没有答案。这是一个披着问题外衣的陈述句。他试图指出某些事情，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反问句用于谴责。有时他们是为了强调某些事情。反问句有多种含义。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但请注意这一点。万国之王啊，谁不敬畏你呢？注意，这里把敬畏与君王联系在一起。这里说的是，上帝是万国之王，谁应该敬畏他呢？我们会反复注意到敬畏与君王之间的这种联系。无论是神王还是人王，都一样。谁敢不敬畏万王之王呢？好吧。的确，这是你应得的，因为你在列国、各邦、各王国的智者中，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上帝如此独一无二。人们称之为无与伦比。他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相比。你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他相比。他完全独一无二，或者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完全与众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存在。只有整个宇宙，也就是造物。然后还有另一类造物主。造物主与受造物是分离的。所以你可以学习这种区别。他说，你知道吗？谁会不敬畏你？敬畏宇宙伟大的造物主。他行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救赎他的子民，尤其是在创造和出埃及记中。这是旧约中的两件大事，创世纪，他创造了世界等等，以及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就是出埃及记。所以这就是这奥秘的基础。震颤。然后带着敬畏、惊恐以及神的威严和可畏。诗篇47篇2至3节说到至高者耶和华，请注意，至高者耶和华是当受敬畏的，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因此神被尊为他的君王。那么这位国王就是源于这种恐惧。人们惧怕国王。好的。他使他的子民臣服于我们，使列国臣服于我们脚下。他伟大的救赎之功正是我们敬畏他的原因。现在让我将敬畏带入新约。他说，这些东西都有，都是他关于旧约的内容。那新约呢？看看这个。变形山，彼得、雅各和约翰跟随耶稣，他们上了变形山，耶稣将在那里变容。他们将会遇见摩西和以利亚，耶稣将会进行这样的对话。 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那里。耶稣还在说话，忽然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云端传来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神灵的灵力在这里彰显。这听起来就像在说阿门。上帝拨开云雾说道，哇，这是我的儿子。好的。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很满意他。听他说。听他说。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再说一次，恐惧是对天上降下神音的声音的回应。耶稣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那里只有耶稣。新约中有一段很美的经文，描述了门徒们神显伴随着神的声音而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他们的反应却是惊恐万分。所以这不仅在旧约，也在新约中出现。总之，我担心现在我们有时会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站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这是神圣的敬畏。继续。上帝在这个想法里有多伟大？多么伟大。对上帝说，真棒。其实这个词很可怕。它代表的是恐惧。真可怕。可怕或许是个不错的翻译。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所以上帝的作为，例如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等等，在你的能力之下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你的敌人都对你卑躬屈膝。所以你才会有这种卑躬屈膝的想法和恐惧的反应。畏缩不已，全地都敬拜你。注意敬畏上帝和敬拜上帝之间的联系。我们将见证这一切的发展。好的。不仅要敬拜，还要赞美。所以敬畏神导致赞美神。全地都要赞美你。这是诗篇66章3到7节。诗篇63篇66节，抱歉，是3到7节。全地都要敬拜你，歌颂你，歌颂你的名。希拉，你们来看耶和华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行的实在可畏。他把海变成干地。出埃及记。他们步行过河，渡过了约旦河。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欢欣，因他以大能永远统治。他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国家。不要让叛逆者自高自大。注意恐惧、畏缩和自我抬高之间的联系。所以敬畏上帝似乎与谦卑息息相关。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在箴言书中，但也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出现。好的。现在再说几节关于这个神秘的经文绝妙的想法。箴言24章21和22节。看看这个。君王和耶和华都值得敬畏。我的孩子，箴言24章21节。我儿，敬畏耶和华。这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君王，敬畏那位人间的君王。不要与那些不信的人联合。第22、24、22节。因为灾祸必突然从他们身上发生。换句话说，上帝能够带来灾难。顺便说一句，君王也能给你的生活带来灾难，因此要敬畏他。谁知道他们两人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毁灭呢？换句话说，你必须明白，你在与上帝打交道，你在与君王打交道。你不能穿着 T 恤衫来到君王面前，然后问，嘿，老兄，你好吗？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你不能那样称呼君王。你必须保持尊重和敬畏。这些想法很好。但也要敬畏，要知道君王无所不能，而你需要，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在他面前是无助的。继续读诗篇76篇12节。谁能斩断君王的气焰？世上的君王当敬畏谁？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和君王，但世上的君王需要敬畏那位兴起君王又废除他们的。世上的君王当敬畏谁？诗篇12篇，抱歉，应该是诗篇2篇11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注意这里当存畏惧侍奉神的联系。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并带着战惊而欢喜。这不再是敬畏之心，而是恐惧和战惊。这是神秘 tremendum， 这种令人敬畏、压倒性的恐惧，令人恐惧。诗篇二章十一节明确地写道，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你知道，这两条线是平行的。当存战惊而快乐。什么能与恐惧相提并论？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在他面前的颤抖。吻下去。 感觉很酷。这是第11和12节。诗篇第二篇就是这样结束的。要以嘴亲儿子，恐怕他发怒，你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好的。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对上帝愤怒的恐惧恶引发了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的想法。现在请注意，诗篇两篇是如何以投靠他的有福了结尾的。诗篇一篇是如何开始的？不照着神的旨意行的人有福了。他占罪人的道路，作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好的。第二章是怎么结束的？投靠他的有福了。所以诗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有这样的包容性，他们连接在一起，就像书档一样，以蒙福之人开始，以蒙福之人结束，将这两篇诗篇联系在一起。这挺酷的。你看诗篇42篇和43篇，我觉得这两篇诗篇很有意思，是两篇诗篇结合在一起的。不过现在好吧。我们提到了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继续往下讲。对上帝的敬畏就是对惩罚的恐惧。惩罚的概念就在这里。对上帝的敬畏就是对惩罚的恐惧。好吧。我先举几个例子。在此之前，我先来谈谈约翰一书。是的，我先来谈谈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4.18 分，敬畏上帝。让我读一下约翰一书 4.18 分。很多人用这个概念来淡化对上帝的恐惧、战惊、恶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其实害怕恐怖。所以他们引用约翰一书418章经文说，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他们说，看哪。所以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不再有恐惧。让我读一下约翰一书 4.18 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与惩罚有关。所以惧怕、惩罚和惧怕之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爱里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当他谈论恐惧时，他就是一种恐惧。他谈论的是惩罚，就像我在某些情况下会说的那样，就像我之前用青蛙讲告诉你的那样，我害怕我的父亲。好的。这是一种很好的恐惧。我需要学习这一点，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敬意。好吧。所以这种对惩罚的恐惧或惊恐其实是恐惧的一部分。约翰一书418章说的是，这种对惩罚的恐惧是因为上帝的爱胜过了这种恐惧，因为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惩罚。这很酷。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敬畏，你不应该抛弃对上帝的敬畏，因为你知道，当你谈论对上帝的敬畏时，对惩罚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否则你会说，好吧，我不会敬畏上帝，因为你只是抛弃了自己的智慧。好吧。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恐惧有不同的含义。语境决定含义。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每一种语境，因为恐惧是多义的。好的。恐惧有很多含义。如果你把那一种你知道的完美的恐惧抛开，爱驱散恐惧，然后你把它映射到所有其他的恐惧上，你就迷失了，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好的。所以恐惧有不同的方面。他在这里谈论的是约翰一书 4.18 分钟对惩罚的恐惧。所以千万别把一个含义映射到所有含义上。这样你最终会破坏超过1/4的含义。但对惩罚的恐惧真的存在吗？圣经里有吗？答案是肯定的。害怕惩罚。撒母耳记上第12章第1至20节。撒母耳记上第12章第1至20节。如果你敬畏主并侍奉他，请注意其中的联系，敬畏主并侍奉他。你知道，基本上就是因果关系。好的。其起因是敬畏。其结果则是侍奉他，听从他的声音。请注意，侍奉与服从的概念紧密相连。所以关键在于连接敬畏、侍奉和顺服，顺服他。如果你不违背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的诫命，如果你和治理你的王都顺服耶和华你的神，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如果你不顺服耶和华，违背他的诫命，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就像从前攻击你父亲一样。于是撒母耳呼求耶和华。那天耶和华降下雷雨。 所以上帝啊，他们要立王了。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2章，扫罗将被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所以先知撒母耳要告立扫罗等等。所以他只是告诉他们，嘿，新国王将会是这样的。你想要那位国王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结果他向上帝祈祷，雷雨交加。神的显现及来自上帝的回应，实际上就体现在雷雨之中。结果众民都敬畏耶和华和撒母耳。他们恳求撒母耳，求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我们死亡。神的同在再次彰显。而答案是我们会死。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因为我们犯了罪孽，还要求立王，这本身就是邪恶的。好吧，撒母耳明白了。撒母耳回答说，不要害怕，即使你犯了这一切恶事，也不要偏离跟随耶和华，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他。好的，至于我绝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会继续教导你们正道。最重要的是12章24节，24节说，最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忠心侍奉他。再次强调，敬畏耶和华，忠心侍奉他，全心全意。思想他为你做了何等伟大的事。但如果你坚持作恶，你和你的王扫罗都会被消灭。另外几节经文也表明了这种因惩罚而引发的恐惧。好的，列王记上第一章第50节，你看到了以赛亚以及亚多尼亚对所罗门的敬畏。好的，你还记得亚多尼亚试图自立为王，实际上是从所罗门手中窃取王位吗？拿单和拔示巴去见大卫，质问他，大卫，亚多尼亚为什么要自立为王？于是大卫把话题转到所罗门身上，让所罗门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就这样，事情发展到了吉伦西谷。亚多尼亚知道他完蛋了。总之，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还是那句话。于是他起身，按照祭坛的方向走了。他又害怕惩罚。所罗门王如今已登基为王，却要因他试图篡夺或发动政变，夺取以色列王位，而受到他兄弟的惩罚。尼希米记二章两节，王对我说，你明明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只不过是内心的悲伤罢了。然后我，尼希米，非常害怕。他说，哇，王看到我了。他是王的酒政。他不想长久，是为了确保国王不会中毒之类的。于是那家伙看到尼希米一脸悲伤。就好像你不想让国王看到那样，因为国王会认为有人在策划毒害我。尼希米对此感到难过，因为他是我的好友。好吧，尼希米非常害怕，因为国王看出了他难过。所以尼希米必须解释他难过的原因，并带领人民返回，让一些人离开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等等。提到对惩罚的恐惧。好的，诗篇章节我先读到这里。回到撒母耳记上第12章，这里对比了两种类型的恐惧。百姓未能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侍奉和顺服神，但最终却因神的惩罚而敬畏神。所以撒母耳记上第12章实际上发展了两种敬畏。敬畏神本质上是要引导他们侍奉和顺服神。正是对上帝的敬畏引领他们侍奉和顺服。但这背后还有个玩笑。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是惧怕，指的是审判、惩罚和恐惧。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理解上下文，因为两种不同的含义，顺服和侍奉上帝与对上帝惩罚的敬畏，在同一段经文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人们未能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意味着侍奉和顺服上帝，但最终却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意味着因自己的罪而对惩罚的恐惧。这种对惩罚的恐惧随着悔改和对神圣君王的忠诚侍奉而减轻。好的，诗篇130章4节忽略了对惩罚的另一个恐惧。经文说，主啊，你若追究我们的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却拥有宽恕，所以你令人敬畏。这一点很有意思。请注意宽恕与恐惧之间的联系。上帝会宽恕人，他值得敬畏，因为他能够宽恕。因此我们处于无助的境地，我们无助，处境卑微，因此我们必须等候上帝的赦免，所以他才是掌管赦免的那位。因此我们敬畏他，因为他既不能赦免，也不能惩罚。好的，我们在新约的一些预言中看到这一点。现在我想谈谈其他类型的恐惧， 而不仅仅是神秘，不是那种对惩罚的恐惧，而是对宗教仪式的恐惧。这种恐惧更具宗教、法律和道德层面。宗教仪式中对上帝的敬畏，也就是我所说的这种意义上的敬畏，对上帝的敬畏意味着侍奉、服从和崇拜。所以在邪教的语境中，我们有圣所、祭祀，有崇拜的概念，也有侍奉和服从的概念。敬畏上帝就是服从，敬畏上帝会引发服从。好的，所以敬畏上帝是达到顺服的途径。列王记下17章25节和41节。第25节开始说，他们出住在那里的时候，并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掳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国民，并不明白这地之神的律法。所以，他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地之神的律法。于是，亚述王吩咐派一位精通这地之神律法的祭司去。于是，从前掳到撒玛利亚的祭司中，有一个来到伯特利，住在伯特利，教导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好的。公元前721年到722年，亚述王降临，攻占了撒玛利亚。亚述王残暴地将他们掳走。穷人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亚述王掳走了犹太人，狮子成群结队地开始咬死一些人。但后来，他又把其他民族带到这里，遣返回撒玛利亚。所以，当时亚述王把一群外邦人带到了以色列，他们和当时贫穷的犹太人通婚，成为了撒玛利亚人。好的。所以，狮子开始吃东西，人们说，嘿，伙计，这片土地上的神啊，我们被狮子吃掉了。我们得小心点。那么，该如何做呢？亚述王说，好吧，给我找个犹太祭司，科恩，随便什么人，带他来，他会教人民如何为以色列的神献祭、敬拜和行礼。这样，狮子就不会再这样做了。但请注意他们怎么称呼这个。他们会教导孩子们如何敬畏主，就像他们教导他们那样。注意，你可以教导敬畏主。敬畏耶和华的教导，如今就是教导神吩咐他们必须遵守的法令和诫命。这被称为敬畏神。因此，敬畏神是激发遵守神所吩咐诫命的媒介。那些诫命需要教导。律例和法令也需要教导。好的。所以，敬畏上帝实际上指的是那些诫命。但每个国家仍然制造自己的神，并将他们供奉在撒玛利亚人建造的高台的神龛里。每个国家都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里。巴比伦人设立祝棚节，他们也敬畏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设立各族做秋坛的祭司，在圣殿和秋坛为他们献祭。所以他们敬畏耶和华，但也侍奉自己的神。所以你注意到，侍奉自己的神和敬畏上帝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敬畏上帝就是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而他们却侍奉别神。但这指的是一种敬畏上帝、敬畏主，同时也侍奉他们的神。他们似乎被其中列国的习俗所迷惑。直到今日，他们仍照先前所行的，不敬畏耶和华，也不遵行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和雅各，他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后裔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所以，敬畏上帝就是遵守这些律例、诫命和律法。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好的。所以，撒母耳记上或列王记下第17章中，都提到了这种对神的敬畏。同样，这种对神的敬畏，以及对邪教的咒诅，在传道书5章7节中也提到。神说，传道书5章7节说，无论你身为传道者，还是传道者，你都不要随意地接受这个称呼。总之，不要在神面前许愿，因为你是人，不要在神面前许愿。他不想让你愚昧无知。或者，当梦想增多，传道书5比7，言语也增多。换句话说，当你在上帝面前说的太多，我经常担心这一点，就会产生虚荣。但你们必须敬畏的是上帝。但你们必须敬畏的是上帝。所以，马拉基书2章5节，好的。马拉基书2章5节，让我读一下马拉基书2章4节和5节，好让你们知道，我向你们发出这命令，是要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得以立定。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与他立的约是生命与平安的约。我把这些赐给了他。 这是敬畏的约，而他敬畏我。他敬畏我的名。好的，真正的教会就在他的口中。注意敬畏上帝和上帝给予的教会之间的联系，他的嘴唇上没有发现任何错误。他与我同行，平安光明，他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远离罪恶。注意敬畏上帝使人远离罪恶，因为祭司的嘴唇应当守护知识，百姓也应当从他的口中寻求教训。这指的是圣约条款的教导与敬畏上帝的关系。所以这种敬畏上帝贯穿于先知之中，正如我们所见，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贯穿于众人之中。敬畏上帝是指顺服，明白吗？敬畏上帝就是尊重和敬畏。这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明白吗？这种敬畏记载在利未记19章29和30节。利未记 19:21 分和30。好的，不可使你的女儿为娼妓，亵渎她，恐怕地上的人淫乱，地上满了败坏。19:30，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这是敬畏。这里的敬畏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 Yair， 其词根是敬畏 Yair Adonai， Yairot Adonai。对他的敬畏是对圣所的敬畏。那么你是敬畏圣所还是敬畏他呢？你不敬畏圣所。庇护所不像是那种你知道会追着你跑的狗之类的。你只是在参考他，你表达的是尊重。你表现出尊重。尊重，尊重。好吧，就像歌里唱的，你也要尊重他。圣所本该受人尊敬，并被用敬畏这个词。再次强调，目标是尊重。利未记26章2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立偶像或柱像。不可在你的地上立雕刻的石像，向他下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并遵行这些诫命，就当敬畏圣所。敬畏圣所是指尊敬、敬畏等等，还有其他类型的敬畏和敬畏。在利未记第19章，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或者说敬畏父母。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30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正如我们刚才所见的。所以父母应该，你知道，敬畏你的父母。你有点害怕你的父母，因为他们是惩罚你的人。所以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这不是他在这里要说的重点。再次强调，语境决定意义。他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他们希望我们尊敬，也就是尊重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这就是尊重和敬畏的意思。现在，我们来谈谈，敬畏上帝是可以教导的。好的。是的，让我来阐述一下关于敬畏上帝的教导。显然，敬畏是可以传授的。对上帝的敬畏是可以传授的。你说可以传授，我们指的不是那种，你知道的，当一个人看到上帝的显现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时，那种瞬间产生的恐惧。但就律例而言，如果敬畏之心根植于或能够激发人遵守上帝的律例、律法、诫命和法度，那么他们就可以被教导。因此，诗篇34篇11节及其后写道，孩子们啊，来听我的话。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谁会贪爱生命，喜爱长寿，好的享美福呢？他要怎样教导呢？他在这里教导敬畏上帝。这是什么？这就是他教导的。管住你的舌头，不说恶话。你会注意到，我们以后会在箴言之类的经文里详细讨论这一点。敬畏上帝就是憎恨邪恶。所以敬畏上帝这件好事就是憎恨邪恶。所以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敬畏上帝，一个憎恨邪恶。所以这些都是相通的，他们就在这里。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平安并追求他。好的，所以他在诗篇34篇、11篇以及接下来的经文中教导敬畏上帝。正如我们多次注意到的，神圣的指示与敬畏上帝的转喻之间存在着联系。申命记 6:1 和2表明了神圣的指示或法令与律法之间的神圣联系。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我教导你们的这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我要教导你们律法，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如何敬畏耶和华呢？就是耶和华的律例，耶和华的诫命。 基本上你要一生接受我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例和诫命，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活到如今。申命记第十章第十、十二节，正如我们之前读到的，现在以色列人，耶和华向你们要什么呢？听起来有点像弥迦书第六、八章。耶和华向你们要什么呢？耶和华向你们要什么呢？只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上帝是什么意思？就是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和律例。我今日吩咐你的是为叫你得福。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二至十三节，你要招聚百姓，就是男人、女人、孩子，并城里的寄居者，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使他们听，使他们学，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换句话说，摩西要宣告这些事，这些人要听见耶和华的言语，他的大能，他的律例和诫命，他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慎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言语，使你们未曾明白的子孙听见，就学会敬畏。所以对律例和诫命的敬畏部分源于聆听。我们将在智慧文学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听着，只要我们住在约旦河对岸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上，就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好的，现在神圣的敬畏作为神的指示继续存在。这一段很美。这是诗篇第十九章。好，让我确认一下，我找到正确的位置了。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这是诗篇十九篇。非凡的诗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苍穹指引我们走向任何地方。日复一日，言语交织。夜复一夜，知识倾泻而出。地球上没有言语、语言或声音，但它存在于创造之中。然后在第九节，经文从创造、神对创造的教导转向神的诫命。好的，这里将要发生的是，你将看到一种神圣的指令，它的名字将被命名。品质决定了，所以你会得到结果和效果，结果和效果，结果和效果。好的，所以结果是神圣的指示。好的，是主的律法。好的，主的律法是完美的。好的，所以你得到了神圣的指示，加上平等，并导致了结果。抱歉，我搞错了。神圣的指示、律法、法令、诫命。你会得到神圣的指示，并了解它的本质，以及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主的律法，主的律法，也就是我们神圣的指示，是完美的，它的本质和结果能够复兴灵魂。主的证言，神圣的指引，其特质是确凿的，其结果是愚人明智。主的训诫，神圣的指引，其正确性、特质、结果和功效使人心欢喜。主的诫命，神圣的指引，其纯洁性，其结果使人明察秋毫。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敬畏上帝，敬畏主是纯洁的。敬畏主是神圣的指引。它的品质是洁净的，是永恒的，其结果也是如此。所以你明白吗？所有这些都是神圣的指示、律例、律法、诫命，而敬畏上帝是其中之一，与之完美对应，是神圣的指示。它的品质是纯洁、洁净、正确的，在这里也就是洁净，其结果也是永恒的。然后它与主的法则并行，这又是神圣的指示，其本质是主的法则是真实的。结果是什么？完全公义。所以在最后，它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神圣的指示和品质，并在第九节打破了这种模式，表明了那里的强调。所以敬畏上帝在其他方面也是神圣的指示。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因为百姓用嘴唇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们敬畏我是人所教导的诫命。他们敬畏我，注意敬畏和诫命之间的联系。他说，敬畏上帝本质上是上帝的指示，是人所教导的诫命。好吧，这是被第二意见的规则所诱惑，好吧。我们上网寻找的是他们的真理，而不是主的诫命。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是传道书的结尾。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事情到最后，一切都已听清。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你明白了敬畏上帝和诫命之间的联系。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一切行为上帝必审判。所以你会再次想到惩罚之类的事，它伴随着一切隐秘的事，无论善恶。传道书就是这样结束的。这节经文将敬畏上帝与这些诫命、法令以及上帝的法令联系起来。现在我想接下来探讨一下将敬畏上帝与顺服联系起来，或者说顺服是转喻。诗篇119章你还记得吗？诗篇119篇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离合诗，一共八节，从哈利路亚开始，八节八节经文贯穿了整个字母表。然后在宏伟的诗篇119篇中也出现了离合诗，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篇诗篇。顺便问一下，圣经里第二长的诗篇是哪一篇？大卫·伊曼纽尔教了我这个。圣经里第二长的诗篇是诗篇78篇。很有意思。好吧，诗篇119比63说，凡敬畏弥、遵守弥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所以遵守诫命或顺服与敬畏弥的人是平行的。敬畏弥的人就是遵守弥训词的人。所以遵守上帝的诫命基本上与敬畏上帝是平行的。诗篇128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敬畏上帝与遵行上帝的道是平行的。再次顺服，你将享用你劳碌所得的果实。关于敬畏上帝的观念还有几点是顺服。撒母耳记下23章3节说，以色列的神说话了，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以色列的磐石。瞧，这是个比喻，对吧？神是一个摇滚的主题。当一个人公正地统治人民，怀着对上帝的敬畏去统治时，就有一个转喻。怀着对上帝的敬畏去统治。好吧，按照他的戒律和规矩去统治。他让他们恍然大悟。他像晨曦般让他们恍然大悟。注意他是如何从转喻中转换过来的。好的，敬畏上帝就是在敬畏上帝中治理。然后他说，那是什么样子？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把它映射到不同类别的不同事物上，而不是在敬畏上帝中治理，而是在戒律和君王或上帝亲自颁布的法令、诫命和法律上。就是这样，但之后就跳出来了。感觉怎么样？他用这些名誉或者说名誉作为比喻，比如晨曦，比如阳光照耀在万里无云的清晨，比如雨水滋润着大地。所以他在这里用了三个名誉，晨曦，比如万里无云的清晨，以及雨水。他基本上把这三个名誉发展成一种转喻，即上帝的统治和对上帝的敬畏，并将其转化为上帝的话语，就像所有这些，并以隐喻的方式将隐喻和转喻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艺术感十足、美不胜收的景象。总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现在，服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服从。阿克达 ,Ekda。Ekda。什么是 Ekda? 我说 ,Ekda, 那你就是犹太人。大家都知道那是创世纪第22章，创世纪第22章那段著名的 Ekda 经文。阿基达 Ekda 的意思是捆绑，捆绑以撒。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奉上帝的命令，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上到一座山上，上帝会指给他看，让他往北走三天的路程，大致绕着耶路撒冷一带走，在那里把他献为祭。我仔细思考了各种含义，预示着基督和上帝也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献上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必须上去。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你记得他们正上山，以撒说，爷爷，嘿，爸爸，你忘了什么东西？我们生了火，也准备好了祭祀用的东西。可是老天，羊羔呢？这里没有羊羔。我心想，爸爸，你能不能别再这样了？我是说，你老了。我知道。不过抱歉，我不应该这样戏仿。让我读一下创世纪22章12节。他说，不可下手害那孩子。亚伯拉罕举起刀，准备按照上帝的吩咐杀死他的儿子。现在发生了什么？上帝突然插嘴说，不要动那孩子，不要对他做任何事。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了。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了。这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是恐惧、战惊、害怕吗？不。这是顺服。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也就是说你顺服我。不管怎样， 你爱你的儿子艾萨克，带着你心爱的儿子艾萨克回家吧。不管怎样，现在我知道了。上帝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在这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想再多说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不过别忘了这一点。这可是件大事。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了。这是什么意思？上帝能学习吗？总之他无所不知。好的。好啊好啊。玩玩吧。下次再玩吧。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从我这里留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他后边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顺服。亚伯拉罕顺服神。他信靠神。他信靠并且顺服。听起来像一首歌。敬畏上帝除了服从之外，还可以指广泛的道德敬畏。外国人经常这样做。好的。所以这些人是以色列盟约之外的人。外国人。圣经说他们敬畏上帝。好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创世纪二十章八节和十一节。你记得亚伯拉罕在关于他妻子的事上撒了谎。他说，嘿，伙计，我们要去非利士人的地盘。亚比米勒的王。哦天啊，国王一定会想要你的，因为你太漂亮了。而且只要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国王就不会，你知道他不会杀我，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而且他喜欢我的妻子。好的。创世纪二十章八节记载，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集了众仆人，将这些事告诉他们。众仆人非常害怕，因为神确实向亚比米勒显了梦，也告诉了他们一些其他的事。亚伯拉罕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敬畏上帝。他们会因为我的妻子而杀了我。这些人普遍缺乏敬畏上帝的道德品质。因为你们缺乏一般的道德品质，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其实没什么道德之类的。所以你们可以杀了我，抢走我的妻子。好吧。创世纪42:18。约瑟这么说。记住，他正在和兄弟们玩耍。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见他，当时他们在以色列正饥肠辘辘。他们下来了，约瑟基本上就坐在王位上。他就是被卖到埃及的人。但现在他去了埃及，就在法老的统治下。所以约瑟躲了起来。他们不知道他就是约瑟。所以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就能活下去，因为我敬畏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个有道德的人，我不会欺骗你们，也不会做坏事。我是个有道德的人。这谈的是普遍的道德。但请注意，亚比米勒其实敬畏上帝。他是个非利士人。这里约瑟被描绘成一个埃及人。但他却说，因为我敬畏上帝，意思是我有普遍的道德观。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对你做坏事。如果你们是诚实人，就让你们的一个兄弟留在你们被关押的地方，其余的人都去。带些粮食给你们家，以备饥荒之需。所以约瑟把这种人当作外邦人。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人们称他们为敬畏上帝的人。另一种敬畏是简单的虔诚。简单的虔诚。列王记上18:3，不好意思，列王记上18:3，亚哈对战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巴利的先知。亚哈召集了管家俄巴底亚。俄巴底亚非常敬畏耶和华。他的恐惧表现在哪些方面？耶洗别杀了耶和华所有的先知，俄巴底亚就把100个先知藏在一个山洞里，每50个先知藏一个，给他们面包和水喂食。天哪，俄巴底亚，耶洗别正在外面杀耶和华的先知。俄巴底亚基本上把耶和华的先知藏在这些山洞里，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这就是所谓的俄巴底亚敬畏耶和华。这是一种敬畏，一种简单的虔诚，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照顾上帝的子民，特别是上帝的仆人，先知们。敬畏是一种美德。恐惧是一种美德。现在我们正朝着智慧文学的方向前进。让我们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1:1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完全正直，美德，完全正直，美德，正直，敬畏神，美德，远离恶事。再次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敬畏上帝与邪恶。好的，这指的是约伯的无可指责。 他无可指责，为人正直，敬畏上帝。在这一章里，实际上让我读一下约伯记1比8和9，这构成了整本约伯记的基础。约伯记1比8和9为整本书奠定了基础。好的，神来了，说，嘿，约伯无可指摘，为人正直，敬畏神。撒旦出现了，那个撒旦。然而，你要接受这一点。主对控告者撒旦说，或者听听我们在圣经学习网站上发布的约翰·沃尔顿的视频，了解他对撒旦的有趣解读。你有没有想过我的仆人约伯，神自夸。全地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注意，约伯无可指摘，正直，敬畏神，这与他在第一节所说的一样，并且远离恶事。再次，这些都归结在一起，表明了约伯的美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缘无故的吗？约伯敬畏神，岂是无缘无故的吗？这成为了约伯记其余部分的基础。约伯会无缘无故的敬畏神吗？撒旦会剥夺他所有的理由，他的儿女，他的财富，甚至他的妻子都会找他的麻烦，还有他的朋友等等。那么，约伯会侍奉神吗？约伯会无缘无故的敬畏神吗？这基本上是整本约伯记的核心问题之一。整本约伯记都阐述了这一点。所以，敬畏上帝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这挺有意思的。约伯记6章14节说，不以慈爱待朋友的，就是离弃敬畏全能者。不好意思。这么说来，我们又有美德了。我的兄弟们却像激流河床一样奸诈。所以，从根本上说，关心朋友的善意是对上帝的敬畏。这是一种美德。所以，你找到了这个因、果或动机，动机就是敬畏，进而影响到性格。敬畏上帝指的是这一点。有趣的是，在6比4或6点14分，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翻译。让我看看能不能把它解释清楚。有趣的是，修订标准版 RSV 新译本 NLT 和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有所不同。没错，就是这样。前者同一节经文中不同的一本对敬畏上帝的语义范围有所不同。约伯记6点14分。第一个例子可以在新修订标准版 NRSV 中找到，约伯写道，对朋友不施恩的人就离弃了对全能者的敬畏。这证实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观点，即敬畏等同于对需要帮助之人的道德对待。新生活圣经 NLT 的翻译是这样的，它似乎更倾向于害怕报复。新生活圣经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应该善待一个晕倒的朋友，但你却毫无敬畏之心地指控我。也就是说，你在指控我，甚至不怕上帝会因为这个人而审判你。因此，新现一本 NLT 走向了一种对报应的恐惧，而前者是出于美德的恐惧。最后，新国际版 NIV 和新约圣经 NET 则是一种普遍的虔诚感。一个绝望的人，即使放弃了对全能者的敬畏，也应该得到朋友的忠诚。也就是说，他抛弃了一般意义上的虔诚。所以，有意思的是，你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翻译了对上帝的敬畏，新标准圣经 NRSV 新现译本 NLT 和新国际圣经 NIV。很有意思。好的，敬畏上帝就是智慧。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敬畏上帝与智慧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我们会探讨这一点。约伯记28章12节说，智慧何处可寻？在约伯记28章，智慧何处可寻？理解之所在哪里？那么智慧从何而来？理解之所又在哪里？在第20节和第23节，神晓得通往智慧的道路。在第28节，神对人说，所以这是神对人说话，约伯记28章。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远离恶事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远离邪恶就是理解。再次强调，敬畏上帝与邪恶之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张力。智慧是一种美德。智慧，或者说对上帝的敬畏，是一种美德。诗篇111比10从第9节开始，他说，我们在哪里听见这话呢？箴言9章10节。就在这儿，诗篇111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有聪明。他的赞美永远长存。注意敬畏上帝与赞美之间的联系。箴言第8章第13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矛盾。敬畏耶和华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遵守律法，你知道，遵守律法意味着远离邪恶，憎恨邪恶。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恨邪恶。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我恨恶骄傲、傲慢、恶道和乖僻的言语。所以上帝现在表明他自己说，如果你敬畏我，你就会拥有和我一样的品质。我恨恶骄傲和傲慢。所以请注意敬畏上帝之间的张力。我想告诉你，这都是无助的表现。你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上帝掌控一切。所以你意识到对上帝的敬畏就像一位君王掌控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总而言之，上帝说，我憎恨你自以为的骄傲和傲慢。好了，这就是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的内容。好了，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一些讨论，我想请一位名叫迈克尔·福克斯的人来进一步阐述。他是箴言最伟大的注释家之一。是的，迈克尔·福克斯在他权威的箴言注释中对箴言第一章和第七章进行了阐述。目前有两本关于箴言的优秀注释。一本是布鲁斯·沃尔特克 Bruce Waltke 的两卷本箴言著作。迈克尔·福克斯 Michael Fox 的两卷本箴言也非常精彩。这两本书都值得一读。德里克·基德纳 Derek Kidner 的作品篇幅较小，但非常出色。安德鲁·斯坦曼 Andrew Steinman 对箴言的注释也非常出色。还有一本我朋友写的，非常出色。特伦珀·朗曼 Tramper Longman 也写了一篇篇幅不小的箴言注释。如果你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那么这些箴言注释都非常棒。但迈克尔·福克斯在此就箴言1比7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上帝究竟是知识的开端还是智慧的开端？正如箴言9点10分所说，首先是开端。换句话说，这是第一步。所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或者说知识是知识的开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也就是说这是第一步。如果你愿意这么说，这是先决条件，第一步，这是你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在这条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第二种观点的原则，也就是智慧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第二个观点，敬畏上帝的开端，也就是知识的开端，是第一原则意义上的开端。第一原则，智慧和智慧文献的基础是对上帝的敬畏。好的，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智慧的开端，这是知识的基石，是智慧的开端。好的，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好的，这是基础，这是基石，这是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品质的最佳部分或主要部分是开端，这是第一部分。换句话说，对上帝的敬畏是第一部分。它是，哦，怎么说呢？它是赌注。这是上等肋排。好吧，这是上等肋排，我本来就不应该用这些比喻，但它是主要部分。它是首领。这是知识的首要部分。敬畏上帝是首要的部分。智慧中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敬畏上帝。那么福克斯在提出这三个观点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或先决条件及智慧的基础，而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开始开始的，也就是追求智慧的第一步。我必须尊重这一点。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似乎是对的。我认为敬畏上帝实际上与这三个原则都息息相关。但就此而言，我认为他所说的开始是正确的，指的是第一步或先决条件。现在我想指出对上帝的敬畏。它被用作结构标记，并构成了箴言书的框架。这非常有趣。在箴言书的整个结构中，敬畏上帝在三个关键之处出现。因此在箴言书一章七节，他以我们学到的这句话作为本书的开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愚昧人藐视智慧和知识。于是他打开书。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端。然后他以第一至第九章作为结束。这些指示都来自他对儿子的十条指示，就像父亲对儿子、母亲对儿子那样。所以第一至第九章的十条指示是父亲对儿子的长篇教导。 我儿，听我的声音。然后他警告他们要提防恶人，也要提防恶女人。他警告他们，并在第八章中描述了上帝的创造和智慧。接下来是关于智慧最宏伟的描述之一，智慧本身就说话，讲述了智慧如何参与创造世界和建立秩序。智慧在管理世界，就像上帝身边的建筑师，在上帝创造世界时欢欣雀跃。因此，如果你想拥有智慧的人生，你就必须了解并顺服上帝在创造中所建立的秩序。箴言第八章精彩绝伦，但请注意，他以敬畏上帝第一章第七节作为开端，并在第九章第十节结束了这十条诫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以此作为开始和结束，这有点像一个结构标记。然后当你读到箴言的结尾，箴言第31章，当我提到箴言第31章时，大家会想到什么？我想到了我的妻子。好的，箴言31章，贤德的妇人。好的，但这段经文是怎么结束的呢？箴言31章30节，记住，在经文的结尾有一个关于贤德妇人的离合诗。箴言31章的结尾是一个离合诗。这22节经文用了希伯来语的22个字母。这首诗和诗篇119篇里的首字母诗很像。诗篇119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注意其中的联系，再次提到对主的敬畏和赞美。现在要说的是这位贤德的女子。我想说，这位贤德的女子可能指的是第一章到第九章中的智慧女士，而这本书以智慧女士开头，也以智慧女士结尾。这又是一种包容，又像一个书档，它以敬畏耶和华开始。第九章以敬畏耶和华结束，但整本书的结尾却以敬畏耶和华的女人结束。我认为智慧妇人在开头和结尾都与她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结构标记。顺便说一下，传道书12章也是这样。传道书12章是如何结束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赫维尔的意思。但讨论完之后，在书的结尾要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这本书的结尾。所以这就是一个结论点。所以我认为有一些结构性的观点指出了敬畏上帝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现在我想直接谈谈敬畏上帝是一种美德。现在让我举几个例子，更深入地探讨箴言。箴言第二章和第五章，就是箴言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如果你寻求智慧，就如寻求银子，如果你搜寻智慧，就如搜寻隐藏的珍宝，那么你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的真谛。好的，所以你要寻求智慧，要像寻宝一样去寻找它，然后你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的真谛。显然，你会明白敬畏耶和华的真谛，敬畏耶和华，并找到对上帝的认识。所以，敬畏耶和华与对上帝的认识是平行的。所以，这不再只是恐惧和战惊，也不再是害怕惩罚。这是对认识神和对神知识的敬畏，因为耶和华赐下智慧，智慧是从他口中而出，是知识和聪明。箴言八章13节、12至13节说，我智慧与通达同居，我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恨邪恶。再说一次，敬畏上帝，与此相反，我憎恨邪恶、骄傲和傲慢，以及邪恶之道和歪曲的言语。骄傲和傲慢，再次强调，骄傲使人无法敬畏上帝。现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联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联系。随着我长大，我记住了这节经文，你可能也一样。箴言三章五至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你一切所行的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我们儿时学到的要全心全意的信靠耶和华，这节经文很美，也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信靠他，承认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下一节经文很有意思，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再次强调，敬畏神与谦卑的联系引领我们走向谦卑。好的，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的反面是敬畏神，要意识到自己在全能的神面前，远离邪恶，远离邪恶是道德的、美德的体现，这会医治你的肉体。箴言15章13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谦卑先于尊荣。这里与此相对应，敬畏耶和华与谦卑是平行的。所以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这里说得非常清楚。箴言15章33节说，敬畏耶和华是训诲和智慧，谦卑先于尊荣。所以谦卑在这里与敬畏耶和华是平行的。敬畏上帝的另一种形式是美德。箴言13章13节说，藐视训言的自取败坏。敬畏上帝的虽然说是敬畏，但实际上敬畏或顺服才是敬畏的意思，可能理解错了，这里可能指的是顺服。敬畏或顺服诫命的人必得赏赐。其实在第14章第26和27节你会看到一对箴言。实际上我翻阅过箴言的很多地方，发现有数百条箴言是成对出现的。很多人说箴言第10章和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杂乱无章，毫无秩序。然而我们发现这些箴言竟然有124对成对出现。你可能看过我关于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他自以为有智慧的讲座。好的，下一节经文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他自以为有智慧，免得你像他一样。好的，第一点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箴言26:4和26:5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者显然紧密相连。这样的组合有很多。有一对，谚语里有一对表达了对上帝的敬畏。箴言14章26、27节经文如下。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2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注意他是如何将对上帝的敬畏与生命之泉联系起来的。这有点像一个比喻，暗示人们可以避开死亡的陷阱。所以这里指的是对惩罚的恐惧，你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参阅箴言29章25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请注意，这里将惧怕人的与倚靠耶和华做了对比。信靠耶和华，你可能会说惧怕人会设下网罗，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得安稳。所以信靠和敬畏上帝，你知道我们可以把这两者并列。箴言10章27节，敬畏耶和华使人长寿，恶人的年岁必减少。此处敬畏耶和华使人长寿，恶人的年岁必减少。恶人通常与恶人和义人相对应，或与之相对。这种情况至少出现过100次。在箴言书中，恶人与义人，义人与恶人，恶人与义人。这里说敬畏耶和华使人长寿。所以敬畏耶和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义人的隐喻。行事正直的敬畏耶和华。那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就是行走正直的道路。但行事诡诈的人却藐视他。好吧，这很有意思。我们要跳到以赛亚书。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讲述了敬畏上帝的主题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以及接下来的经文中是如何体现的。说到弥赛亚君王，从耶西大卫的后裔的根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位弥赛亚君王即将来临，以赛亚书第11章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再说一次，你接受智慧吗？智慧是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再说一次，知识和敬畏耶和华有点像做平行的事，同义词平行。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再说一次，不是惧怕惩罚之类的事，而是积极的敬畏耶和华。所以这里说的是顺服之类的事。他不凭眼见行审判，也不凭耳闻断定纷争。他却要凭公义审判贫穷人，为世上谦卑的人断定公平。所以如今作为弥赛亚君王，他敬畏耶和华，因此他向贫穷和困苦的人施行公义。弥赛亚君王本身的敬畏之道如此美好，他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道，认识上帝。敬畏上帝还有其他类型的敬畏，箴言24章21节就让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有了新的认识。箴言24章21节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可与不敬畏耶和华与君王的人结交，因为灾祸必忽然从他们身上发生， 从他们身上，从耶和华与君王身上。换句话说，君王和上帝能做各种你无法掌控的事，你束手无策，所以要敬畏他们。谁知道他们俩会造成什么样的毁灭呢？所以你需要敬畏上帝和君王，这很有意思。至于君王，我们从其他地方学到，君王应该敬畏万王之王。所以这种恐惧的概念展现出一种有趣的联系。恐惧的概念与拥有这种权威的人，恐惧与信任有关。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是的。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可能会想，好吧，如果你在箴言书里，这有点像 Opus Operatum 行动计划。换句话说，你这样做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你得到了上帝的这些承诺。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说，箴言并非承诺。这可是个大问题，你得好好想想。谚语不是承诺。谚语不是承诺。那么你肯定会问，什么是谚语？我们为此准备了一整套视频讲座。什么是谚语？谚语并非承诺。但谚语究竟是什么？别轻易否定它。有些人对箴言这本书不屑一顾。他们说箴言并非承诺。你知道，这是在贬低箴言，说它并非 100% 来自上帝的承诺。然后他们又说，好吧，箴言自有其探寻真理的方式。正如历史书有其独特的方式揭示真理，诗篇也是如此。箴言也是如此，懒惰的手导致贫穷。懒惰的手导致贫穷。但勤劳致富。所以人们常说，行为或性格与后果。性格决定后果。箴言的根本基石是品格带来的后果。这几乎贯穿了所有箴言书卷的根本脉络。品格带来后果。性格决定后果。有些人会用行为后果这个词，但我认为最好用性格后果这个词。以下是一个例子。手懒导致贫穷。性格懒散，手懒导致什么？贫穷。好吧，但勤奋之手，顺便说一下，勤奋之手和懒散之手，他们都是自主的，对吧？我说的不是你的 slack。我的手很懒散。那只手很懒散。这只手很勤奋。我是左撇子。这只手很勤奋。好的。不，它不是这个意思。手是替身，是人的自主权。懒惰的人和勤奋的人的手，勤奋的人，会致富。那么，这是箴言里的保证吗？你知道，这是一个运算量。就像上帝放在这个对数里一样。对数，基本上，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然后他退后一步，任凭世界运转。不，不，不。上帝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他。我们为什么要怕他？如果上帝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你知道，因果报应终将发生。不，不。我们认为上帝是人格化的。因此，即使在箴言书中也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你可以规划自己的道路，做出明智的决定，做出明智的选择。但你无法掌控结果。谁掌控结果？结果掌握在上帝手中。因此，我们应当敬畏他。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根本在于性格后果或行为后果。谁掌控着这些后果？是上帝。这不仅仅是一些机械的，做这个就会有那个结果的指令。不，这里说的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上帝将人的品格与后果联系起来。他是决定后果的那一位。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箴言 21:30 和31也是同样的道理。箴言 21:30 和31。任何智慧，任何理解，任何谋略都无法抵挡主。换句话说，你不能只是说，我懂智慧，我懂知识之类的。因此，我能成就这一切，就能抵挡主。蚂蚁为战斗之日做好了准备。蚂蚁为战斗之日做好了准备。但胜利属于主。因此，耶和华是当受敬畏的。现在我们想总结一下这些关于敬畏耶和华的不同思维方式。我想把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汇总起来，然后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总结一下。好的，让我读一下我写的一些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我们不再讨论那种情绪化的字面意义上的恐惧，这或许是最明显的转喻用法，鉴于创世纪31章和42章，雅各在那里向拉班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上帝 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以及对以撒的敬畏并没有与我同在。对以撒的敬畏就是一个明显的转喻。回应是对上帝本人的敬畏。好的，对上帝的敬畏。好的，在法律材料中，他以转喻的方式连续延伸了其含义。换句话说，从这个层面来看，律法材料指的是律例。有时，对上帝的敬畏指的是律例、条例、律法和法令。对上帝的敬畏被在智慧中，敬畏耶和华可以替代智慧、知识、理解力以及其他诸如公义、品格之源、美德之源等词。然而，箴言中的这些例子将敬畏上帝视为一种情感。他们就是这样的。这个词后来被惯用，用来指代一群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物。因此，转喻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看到敬畏上帝一词的原始含义如何延伸到各种不同的含义中。它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方法来建立联系，而不会贬低成草率的同义词。把敬畏上帝简化成一个同义词，使其与智慧、顺服或诫命等各种复杂含义相混淆是没有办法的。这样做会把所有事物混为一谈，因为我们无法把所有这些含义都理解为敬畏上帝，然后说，每当我们读到敬畏上帝这个词时，它就意味着所有这些含义。答案是否定的，你必须看上下文，而上下文会区分它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区分这些含义的类别，以及关于敬畏耶和华的注意事项。我们不应该将恐惧的情绪简化为所有这些事情的普遍背景。恐惧、恐怖还是恐惧？是的，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该如此解读。有时它只是指上帝的法令或律法。所以你得小心，不要把这些混在一起。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我打算在这里用一种转喻或隐喻。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应该像一棵树。它跨越了不同的类别。主啊，是我的牧羊人。主啊，是一扇门。是的，是一扇门，让羊进来。好的，上帝是磐石。好的，这些都是比喻。我们这次一直在讨论转喻。勤奋之手，敬畏上帝意味着服从，崇敬意味着恐惧和畏惧。好的，所以你可以把隐喻和转喻结合起来。他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叫做隐喻学 metaphotonomy 的术语。好的，所以这是隐喻和转喻的结合。这就是我想用我们制作的这张图表来结束的。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得出结论。你会在图表上看到，它以神圣的君王开始，上帝是君王，或者实际上人类的君王也值得敬畏。所以，你看到恐惧与君王联系在一起。所以，神圣的君王，但神圣的君王是一个比喻。上帝是王是一个比喻，指的是上帝是牧羊人。顺便说一句，根据我的老师堂福勒的说法，诗篇23篇中的牧羊人基本上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羊人，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王。如果你读过耶和华是我的王这句话，那么整篇诗篇就完全契合了。否则，你就会看到两件并非总是如此的事情，诗篇中发生了转变。结尾的皇家宴会与牧羊人在树林边牵着羊群的场景不符。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隐喻在发展。如果你接受耶和华是我的王这句话，那么整篇诗篇就完美的诠释了神是我的王这一美德。如此神圣的王，在诗篇中，王是重要的。在诗篇中，你可以看到诗篇，可以看到君王，可以看到通常深陷困境的诗篇作者以及敌人。这就是诗篇中的三大运动：神圣的君王、受伤的诗人，以及基本上攻击诗人并呼求上帝帮助他对抗敌人的敌人。但那是一位神圣的君王。从这位神圣的君王那里，你会看到神显的作为。神显的作为是指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而他却惊恐万分。好的，你已经知道上帝是神圣的君王，是正义的施予者。当所罗门被问到，你知道你可以向上帝祈求任何东西，他都会满足你。他问道，让我知道如何分辨是非。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以色列的历代君王以及在此之前的所有君王都必须赢得一场战斗。扫罗出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必须赢得一场战斗。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中受膏，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必须出去和歌利亚战斗。他赢了一场战斗。所以国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赢一场战斗。扫罗、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君王赢得了一场战斗。所罗门、所罗门、沙龙之人、和平之人，所罗门出来了。他说，不，我要正义。我要理解正义。那么就正义而言，所罗门赢得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智慧的战争。两个女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死了。于是他们试图交换孩子等等。所以女人们在努力寻找答案。他说所罗门必须找到答案。这是智慧的胜利，而不是战争的胜利。在战场上。所以他智慧的胜利就是把婴儿切成两半，然后砰的一声，他就知道哪个妈妈才是真正的妈妈了。所以我就这样吧。所以正义，分配正义是国王的主要职责之一。国王是一位邪教领袖。大卫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面前尽情跳舞。他是一位邪教领袖，一位立法者。君王颁布法律，而他是一位智者。君王赐予我们箴言。这些是大卫之子耶路撒冷所罗门的箴言。好的。所以他是睿智贤明的君王。现在从神圣君王所扮演的这些角色中，我们就能体会到对上帝的敬畏。而对上帝的敬畏又体现在我们的转喻中。所以我们得到了神圣君王的隐喻。好的。上帝是国王的隐喻。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转喻的含义。在隐喻中，上帝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敬畏上帝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张图表结合了隐喻和转喻。总之，你对神显宫里有了神圣的敬畏，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或在渡过红海时显现。你得到了神圣的敬畏。他们见证了上帝的威严。西奈山震动，人们惊恐万分。上帝真是令人敬畏。他令人震撼，令人惊叹，非常出色。他太伟大了。伟大到我们大脑都无法理解。我们只能谦卑下来。好的。神圣的恐惧，鲁道夫、奥托、神秘 Truman 等完全不同。我们开始领悟上帝的神圣。这确实很可怕，但同时也很有趣。好吧。恐惧的审判。神圣的君王能够施行正义。而正义体现在惩罚上。因此对惩罚的恐惧可能就是对惩罚的恐惧。记住，我父亲就像青蛙奖一样。你只是对惩罚的恐惧。这也是上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上帝的敬畏有时也可能是我们对惩罚的恐惧。敬畏和崇拜。敬畏神就是敬畏神，敬畏圣所，敬畏他，敬畏他，敬拜他。不只是尊敬、敬畏，然后充满对神的敬拜。敬畏神就是敬拜。然后顺服与神的旨意相关。敬畏神用神的律例、律法和旨意来代替，而不是代替，而是借喻。诗篇119篇、19篇以及其他经文都指向顺服。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就是遵守上帝律法的人。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智慧往往与美德相联系。这就是品格。品格除了远离邪恶，换句话说就是敬畏上帝之外，还要憎恨邪恶。敬畏上帝就是憎恨邪恶。但那里的智慧，对上帝的敬畏才是真正的智慧。它似乎是品格与后果之间的联系。上帝是将品格与后果联系起来的那一位。约伯的例子颇有意思。箴言也同样引人入胜，因为上帝将品格与后果联系起来。因此他让我们对上帝怀有谦卑，敬畏上帝，因为他是我们做出正确决定所需要的那位。正义。正义。我们需要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需要做出明智的决定。但我们无法掌控结果。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然后他就是掌控一切的人。最后在右边你会看到一群人，他们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代表着普遍的道德。像以色列以外的人一样敬畏上帝，就像亚比米勒一样敬畏上帝，就连保罗也提到过这些人。我想我们没读到过，但在使徒行传中，当他提到这些敬畏上帝的人时，他基本上是在说，你们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指的是那些拥有普遍道德观和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总而言之， 我想明确一下托泽的评论，仅仅定义一个神学概念是不够的，因为它需要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体验。换句话说，你如何在生活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体验对上帝的敬畏？我最深刻的体会到对上帝的敬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儿子。2010至2011年，我儿子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他被派往伊拉克，那段经历很糟糕，这很艰难。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我被派往伊拉克，那里有很多问题，他们没那么糟糕。他不尊重伊拉克人，他们不太像战士。他正在寻找一位战士，他身材魁梧，身高约6英尺3英寸，约 1.9 米，体重240磅，约110公斤，是一名强悍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到了阿富汗，突然说，在伊拉克，他们不是战士，但我们到了阿富汗。他说，伙计，这些孩子都是战士。他们是你从未见过的战士，从小就接受训练，他们甚至会模仿海军陆战队员的动作，以便能够拦截敌人，按照海军陆战队的套路，他们就能抓到那些人。这些人非常精明和聪明。但无论如何，他在那里过得非常艰难。我们在那里也过得非常艰难。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想，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我们家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有四个孩子。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起起伏伏，这很好。我们爱我们所有的孩子，孩子们也彼此相爱，这很好，因为他们现在都长大了。克朗，我的女儿现在40多岁了。总之，她现在在阿富汗。她打电话告诉我们，我想大概28天之内我都不能给你打电话。她要去他们所谓的外线工作。她是一名步兵，也就是说她是个新兵。她出去了，他们每天都被枪击。他们每天都被枪击。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她能描述出距离你头部6英寸和3英尺的子弹的声音区别。显然，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他能说出那种声音，因为他说，子弹离得那么近。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正在为我儿子的生命祈祷，祈求上帝，感谢上帝，饶恕他。我意识到我的无助。这真的让我感到很谦卑，因为我意识到我根本无能为力。父亲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孩子。我可以保护我的孩子免受疯狗，比如罗威纳犬的伤害。我可以保护我的孩子免受罗威纳犬的伤害。但我的儿子远在2000英里外的阿富汗，却无人敢向他开枪，我却无法保护他。这种无助感让我敬畏上帝，意识到只有上帝才能掌控这些局面。这会导致依赖和信任。敬畏上帝是因为你意识到他掌控一切。你会说，好吧，就相信这一点吧。这很容易。不，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这很难。因为我儿子的许多朋友都被炸死了，致残了，炸死了，部分炸死了，还有人被抛到100英尺高的空中。现在他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了。总之，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恐惧，进而导致顺服、赞美和敬拜。所以，基本上，这种对无助感的恐惧带来了一种谦卑感，并意识到宇宙并非围绕着我。敬畏上帝就是敬畏上帝，最终导致顺服、敬拜和赞美。所以，选择恐惧的时刻和类似的事来建立你对上帝的敬畏。他们可能是件好事。目前，他们令人恐惧，也非常艰难。但最终，他们会引领我们敬畏上帝。我想就此结束，只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敬畏上帝的含义。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语，尽心爱主你的神。这也与敬畏有关，出于谦卑，而非骄傲、傲慢和憎恨邪恶。是的，不要骄傲，不要傲慢，要憎恨邪恶。爱主，遵守他的诫命，敬拜他，侍奉他。然后，当你深入经文和上下文，读到敬畏神这件事时，你就会意识到它是多方面的，是多方面的。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把它们分开，利用上下文来帮助你。但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都是人的本分。谢谢。